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恳求你亲自来祝福你的教会。你知道啊，这里的每一位都是愿意来寻求你，每一位基督徒也是真的蒙你的宝血所拯救的。就恳求你帮助我们再次来思想你的恩典，也忠心于啊，你给我们这样新的一个身份，让我们可以活出啊，从你而来的生命，成为你忠心的见证。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整个拆船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啊，这个系列的分享，四次的系列分享，已经到了这个最后的一次。在这个系列分享中呢，我们尝试，我和 His 牧师，我们两个人在尝试啊，从圣经的整体故事的视角来介绍宣教一直是神的心意，神的关注。所以从这一次系列的第一次，我们从这个创世纪开始讲到神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开始他救赎万民的计划，他呼召亚伯拉罕踏上旅程，去成为万民的祝福。过程中亚伯拉罕有许多的成长。第二次的分享，我们讲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中神拣选以色列民族，让他们可以慢慢成为一个国家，在周边的国家之中成为神忠心的见证，也吸引所有人来归向他。在第三次，上一次 His 牧师有分享，在新约的一开始，我们就发现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罪恶中的世人。神自己他成为宣教士，来到罪恶的世界之中，为的是要给万民带来救恩。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第四个很重要的时间点，也就是耶稣在他复活之后差遣他的门徒来继续这样一个从始至终的拯救万民的使命。这个使命我想并不只是给当时耶稣选召的这些使徒们，马太在福音书中记载下来，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去看到听到跟从耶稣一起来遵行。所以我想整个这样的一个故事都是落在我们这些耶稣所选召的他的百姓身上，我们因为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从而继承亚伯拉罕的使命，我们也是被神所呼召的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是神的子民，从而继承这样一个啊以色列人他们所拥有的使命。同样我们得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也差遣我们去做。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他的门徒，他的教会所要拥有的使万民来认识神得到祝福的使命。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马太福音的经文常常被称为大使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都听过哈。你们觉得大使命是什么？是给谁的？每个信徒。嗯，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认识。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大使命是给宣教士的，而很多宣教士的确也被这样的经文所激励，前往异国他乡去传递祝福。其实最开始这段经文被称为大使命，正是一位宣教士所提议的。所以但是我想这个经文并不只是给宣教士，而是给每一个做耶稣门徒的人的使命。这里虽然是给最早期的那些耶稣的门徒，很多宣教士也被这样的经文所鼓励，但是这个经文是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该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那这里我会分四点跟大家分享。那首先一点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里提到说，我的标题是建造门徒转变万民，所以我们会关注说为什么要提到是建造门徒，它的重要性在哪。我想我们提到这个宣教首先想到的就是传福音，是不是？ 去传讲福音，向别人传讲福音的信息。这信息是什么？耶稣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所有认罪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可以得到永生。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要传讲的信息？不敢点头，敢点头哈。这是我们应该传讲的信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传福音仅仅变成是传讲一个信息，讲一个道理。但其实这不是马太在这里所说的。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马太这里讲的说是你们要去是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讲的不是你们要去传福音的故事信息给万民听，所以跟我们想象中会有一些不同。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我想很重要的是，在马太来看，传讲信息是不足够的，很重要的是要让每一个人，每一个了解耶稣所做的事情的人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应该是你们要去传福音的信息给万民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的理解还不够全面和准确。我们对传福音是什么，做基督徒是什么，我们的理解可能会有偏差。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传福音是讲一套道理，如果你认同这个道理，认同这种说法，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你就可以，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的话，你可以上天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类似的理解，或者听过这样类似的理解。这样一种传讲的方式是说，如果你接受一套神拯救人的这样一种理论，万事大吉，你就可以拥有永生。但是在这里马太所讲的是，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成为门徒的意思就是有更高的要求，是要去跟从。很多时候我们听过这样的讲法，说认为把基督徒或者说信徒和门徒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别。我们会觉得说真正接受福音得到拯救，你只需要去接受这个道理，你就可以去上天堂。门徒属于另外一个更高的要求，不是每个基督徒必须要做的。那些是如果你愿意努力做更多，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奖赏。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听过这样的讲法。我在教会中其实也听过这样的讲法，甚至有些讲法就是在出自一些传道人的口。其实我想这样的说法是导致了很多基督徒生活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只要相信就好了，我以前做什么我现在还可以做什么，只要等我死了以后仍然可以上天堂。但是这跟圣经中所传讲的是不太一样的。圣经中所讲的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拥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会导致我们生活中各样方法各样的行为的转变。我们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一些认识，因此我们也会花时间去努力跟从神，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跟那些不信主的人不同。那如果按最开始讲的那样把信徒和门徒分类的话，很容易减少福音对我们应有的一些要求和力量，忽视了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尽上的一些责任。这是对福音的一种扭曲，这不是完整的福音，甚至有可能说它是一个假的福音。因为没有提到说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接受他的拯救就代表着我们主权的改变。我们不只是称耶稣是救主，我们更是称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敬拜侍奉跟从他，遵守他的命令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一开始就能做到一切， 但是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成长。所以讲这一切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并不是讲一套让别人接受的道理，而是同样要包含信耶稣、跟从耶稣意味着什么。我们应当去遵从他的命令，并且让我们的生命继续成长和改变，让万民成为门徒。建造门徒是教会，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关注的。所以我希望这个经文成为我们一个勉励，让我们不只是满足于接受一套道理，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是生命的转变，我们从神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也愿意去跟从他。那这里我想经文有提到，这是让万民成为他的门徒，是我们要遵守的一个命令。耶稣用这样一种命令来告诉他的门徒。经文也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遵守这样的命令。我们在十九节的最开始可以看到，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那所以前面的东西就是因为，在这里耶稣又说，因为什么我们要去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在十八节这里说，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正是因为耶稣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在复活之后他对所有这个世界拥有绝对的统治，所以所有人应当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这其中就包括门徒应该听从他的命令。耶稣说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就应该接受这样的使命，遵行这样的命令，让这个世界完全被神掌权。而让万民认识他，都尊重他的权柄，就是来接受并认可耶稣拥有这世界所有的权柄这样一种行动。所以我们要让万民成为耶稣的门徒，并且注重门徒生命的建造，让耶稣在每个人生命中掌权。这就是让神的统治得以在这个世界实现的方式。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应该注重让我们的生命更有耶稣的样式，让我们所传讲福音的对象生命有耶稣的样式，成为忠心的门徒。这是完整的福音事工应当注重的，让我们去建造门徒。那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去建造谁的门徒。我们已经解释了为什么要去做，那建造的是谁的门徒呢？在经文中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的一个看到，这里那中文圣经又写到和合本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去翻看其他版本的圣经，可能就没有表现的那么清楚，比如说英文还有原文的希腊文都比较模糊一点。很多的像英文说是make disciple of all nations， 让万民来做门徒，但没有清楚的讲是做谁的门徒。我想中文圣经这里是很清楚的反映了这个原文它所要表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含义，是让所有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要提到说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包括在我们建造门徒的这样一种行动之中，我们的事工之中，为什么要让别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其实提到这个是因为很多教会都有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一些门徒训练的项目，我们有一些门徒训练的教材，可能现在有些弟兄姐妹也在跟着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来进行门徒训练的这种课程。这样一种目的呢，是让基督徒，特别是一些刚信主的基督徒，可以给他们的生命打好一个基础，让在短期内呢，可以了解信仰中重要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对信仰的认识，也包括一些建立属灵习惯，让他们在短期内可以有比较多的一个生命的成长，并且因为一些习惯的建立，可以之后更好的来跟从耶稣，有些长期成长的目标。 这是我们教会中常常在做的事情。我想一个好的门徒培养是帮助一位基督徒建立自己和耶稣的关系，让他成为忠心的跟从耶稣的门徒。而在这样一种方式中，培养门徒的过程中，带领者的角色啊，教导别人的这个人的角色更多是帮助的角色，让一个人和耶稣来建立关系。这是让别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实际的操作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时候带领人会变成一位老师培养了自己的门徒，或者说门徒这位被培养的人认错了跟从的对象，不是在跟从耶稣，而是在跟从那位教导他的人。圣经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在哥林多前书中就有提到哥林多教会的例子，在那个教会之中曾经出现一些争议，有些派系之争，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意思就是这些是他们所认可的老师，他们在遵从他们的教导，而忘记了他们都是耶稣的门徒。很多时候出现这样的状况，不是这些老师或者学生有意这样做，但是这值得我们警醒。很多时候不论是作为教导者还是学习者，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认识并跟从耶稣，而非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去找到我们自己的成就感和归属感。当然还有些教会中出现一些更为有问题的情况，有些老师有些教导者尝试在为自己网罗跟从者，甚至是去怎么说，去网罗一群跟从自己的粉丝。我想这样都是来违背主的命令。那这样的培养门徒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问题。我想另外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门徒教材、门徒训练的教材和课程，包括这样一对一的辅导的时候，我们应当也注意不是一种复制粘贴的模式，因为这些教材其实它们有很好的设计，会去强调一些信仰中重要的元素，包括信仰的一些知识，建立信仰的习惯，教导我们怎样去灵修，怎样去祷告，怎样去读经。这个是对很多的新信徒非常友好的，提供很多的这种具体的方式的介绍和指导。但是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容易很生硬的去遵循这样一种介绍的方式，那我们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是完全的一种复制粘贴，我们完全依据这个门训的教材，不太考虑每一个人他一些特点。所以不论是这些教材的设计者还有那些教导者，有些时候呢就会按照自己的理解信仰的习惯来传授。所以这样就会导致说，教会里面不会太考虑每一个人神给他的恩赐是什么，神给他的一些特点是什么，而是完全希望去复制同样的模式。那这样就会导致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发挥出每个人的特点来，发挥出每个人的恩赐来，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来跟从耶稣，最适合他的方式来跟从耶稣。这里可以举个例子，我想问问大家，你所接受的关于灵修的教导中该如何灵修？读经祷告，对，这是很重要的特点。还有没有？安静等候。有没有人是灵修中喜欢用诗歌的？对，有些时候会先唱诗歌。我想我们常常接受的一些教导的方式是很多是这样，要么是先安静 要么是先聆听一段诗歌，来到神的面前，打开圣经，看一段神的话语，默想、祷告、赞美、认罪，最后开启一天的新的生活。我们常常把灵修的时间放在每天的清晨，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方式。但是我想说，灵修其实可以有不同的一些不同的方式。诗歌、祷告、读经，这些是我们最常见的方式。其实还有一些人可能适合其他的方式，说有些人可能适合去读书，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在书籍中得到一些启发，从而更多的去思考、去默想。有些人可能更适合不是在待在自己的屋子里面，适合走入大自然，可能是提前带着一节经文，或者听着一些诗歌，在大自然中去感受神的恩典。有些人可能他适合的灵修方式是做一些事情，通过服务别人的方式来得到一些来自神的恩典，甚至可能就是给家人做一顿早饭，在做早饭的过程中可能听一些诗歌，有一些默想。有人甚至是说适合的方式是跟别人来分享，不只是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在一个和其他人的交流之中来发现神的恩典。我想每个人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已经对信仰有一定的认识的时候，可以找一些适合自己的方式去排列组合这些不同的内容，来开始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灵修的方式。这些内容可以有不同的比重，我想它的目的都是让我们来亲近神，来跟从耶稣。当然初期时候有些清楚的框架会有帮助，那之后我们是有一定的自由可以来调整。我们应该更有意识的尝试去做这样的事情，帮助每个人建立和耶稣个人的关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适合自己恩赐的方式，成为忠心的跟从耶稣的门徒。我们都知道耶稣的门徒其实也有不同的性格的特点，耶稣也对他们因材施教，所以我们也应该尝试找一些适合不同的人、不同具体的人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更好跟从耶稣。所以想我们的目的是建造耶稣的门徒，而不是去复制我们自己习惯的模式。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来建造门徒。这是神达成他最终的使命，让万民来认识他的这样一种方式。那如何去做呢？如何可以真正很好的来建造门徒呢？经文中也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些指引。如果我们看中文的圣经，从19节开始，这里其实有四个主要的动词吩咐耶稣的这11位门徒要去做，提到说所以你们要去，这是第一个动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做门徒这个原文其实只有一个词，这是第二个动词。第三个是给他们施洗，给人施洗。第四个动词是教训他们遵守教导。这四个动词我们很难分清主次，其实在原文中其实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主要的动词是使人做门徒。这是为什么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建造门徒。但是另外三个动词都从属于这个动词，解释了如何达成让别人成为门徒的目标。那首先我们来看这第一个动词，就是去。我们需要付诸行动，走出去，前往神带领我们前往的地方。很多宣教士他们的确愿意走入艰苦的环境，愿意顺服神的带领，他们愿意出去。但就像我们最开始所讲的，这个命令不只是给宣教士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有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究竟哪里是神让我去的地方。这很多时候这不意味着我们像宣教士一样前往远方，去中东，去丛林。很多时候让我们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 自己的处境中。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成为他的见证，带领别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可能就是让你在你的家庭中成为你另一半、父母、孩子面前的见证。你需要对待他们去包容、去饶恕，让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来接受福音，让那些已经认识耶稣的人更看到你身上耶稣的样式，并且因为这样的激励一起来跟从耶稣。有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中让人看到我们因为信仰处事方式的不同，这是神差遣我们前往的地方。宣教并不是让我们去逃避现有的处境，而是去进入到带着福音进入到我们现有的处境。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去思考神带领我们去哪里。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而是每个人对神负责。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要因为在我们的处境中面临很大的压力，希望换个环境就来逃避神给我们的责任。因为的确也听说过这样的故事，甚至是一些全职服侍的人，一些牧师就是因为在教会牧养的过程中因为面临太大的压力而选择逃避。可能方式听起来仍然很属灵，去建立一个宣教的机构，但可能这都是每个人在神面前的领受。有些的确是神呼召带领适合他们的恩赐，但有些人可能只是因为去逃避。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思考我们是否愿意因为耶稣的缘故去那些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去的地方。在约翰福音的最后21章就出现这样一个故事，耶稣对彼得的勉励。他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就是彼得跟从耶稣他要担负的十字架，他要去前往那些他不愿意去的地方。我想对一个每个跟从耶稣的人，可能我们也会面临耶稣同样的呼召，我们是不是愿意因为跟从耶稣的缘故而承担这一切。另外两个动词在经文中提到的是，这里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以及教训他们遵守，这也是让别人成为门徒的一些方式的重点。我想这里跟我们教会很多时候的宣讲又有一些不同，我们很多时候会去降低洗礼的重要性，甚至认为把爵制看得比洗礼更重要。但是在耶稣这里所说的不是你们要使万民作我们门徒，让他们在神面前爵制，而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是通过一个非常外在的行动，在群体中的行动来宣告一个归属权的改变。如果大家翻开圣经可以看到，这里甚至括号中有写说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这是一个归属权的改变。我们在众人面前表达我们认罪悔改，相信耶稣的拯救，并且承认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称耶稣是我们的主，一生来跟从他，这就是洗礼的意义。所以教会应该看重洗礼，洗礼是成为耶稣门徒重要的部分。这不只是一个外在的仪式，而是有更多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另外经文提到的是教导人遵守耶稣所有的吩咐，这是另一个教会容易有所偏差的地方。有些教会会忽略教导，甚至基督徒在教会聚会很多的时间也并不清楚耶稣教导哪些内容， 有些教会会选择性的教导，不跟基督徒讲跟从神时候的责任，只会讲说耶稣爱你，而不会提到说你也有爱耶稣的责任，你有回应耶稣的责任。有些教会也会把这样的教导过分简化，而去忽略耶稣教导中非常丰富的含义，一些重要的责任。其实马太福音就把耶稣塑造成一个教师的角色，多次提到他是他们的拉比，是他们的老师。这里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有非常多的教导，包括登山宝训中提到你要饶恕你的仇敌，也包括那里他讲到说他不是来废掉律法，而是成全律法。门徒有责任去学习，从旧约的律法中了解神的带领，神给我们的责任，也包括很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所以耶稣的教导的丰富，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展开，是需要我们去认识到的。另外，这里经文也提到，教导不是一种知识的传授。经文讲的是，你们要去教训他们遵守。我们需要去遵行耶稣的吩咐。我们不只是去了解，而是在那个时代中，耶稣教导门徒的方式是一种学徒制，是跟从耶稣的过程中了解他讲了什么，他做了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耶稣所做所行所说，这是为什么要去阅读圣经，在这一切中我们有所学习。那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的是，让谁成为门徒，我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我想在经文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一点，是这里说，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他有的计划，让万民成为门徒，万民得到生命的转变，所有人来顺服耶稣的权柄。但是我想我们不要忽视经文中还提到一点，就是这里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也就是他的门徒们说，耶稣这样让万民成为门徒只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已经认识耶稣的人，仍然要去跟从他，服从他，成为一生跟从他去学习的人。耶稣这样一个命令，其实在告诉我们，在我们去传讲福音之前，我们首先要成为耶稣的学生，而非是去成为别人的老师。我们需要忠心来成为门徒，我们自己先成为门徒。在这里我们需要从自己做起，我们需要进行属灵的操练，灵修、读经、祷告，这些是我们身上的责任。这不是说我们通过自己的做法、自己的行为去赚得神的恩典，而是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需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带来生命的改变和成长，并且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来影响到别人，让别人也可以来认识到这福音的美好，认识到跟从耶稣的重要。我想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计划，让我们每个人成为门徒，也让这个世界都可以来认识耶稣。我想最后再给大家一点勉励，在经文的最后二十节这里有提到，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不只是给我们一个命令，在这里他同样给我们一个鼓励，当我们去这样走出去的时候，让别人成为门徒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耶稣的同在，他有这样的应许，有这样的保障，我们可以从他得到力量和帮助。这是在这样走出去让别人成为门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深的来经历他， 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信仰变得很单薄，我们信仰中没有活力。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走出去，也正因为我们没有走出去，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到耶稣的同在。所以我想在这里耶稣给我们这样的鼓励，让我们去经历他的恩典，去经历他的同在。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听到耶稣所讲的，也可以忠心的走出去，让自己成为耶稣忠心的门徒，让万民也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忽视你的吩咐，但恳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力量，也愿意去顺从你的教导。我们希望你可以使用我们，让更多的人可以来成为你的门徒。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